小矬子徐芳，奉命收拾韩金虎和马兰这两个坏蛋，要把这两个人呢点天灯。什么叫点天灯呢？这是古代啊一种酷刑，凡是罪大恶极者，哎，都处这种刑法。不过到了明代，很少有人使用。据说他的发明者是上古的纣王，这种刑法太残忍了，把人扒光的衣服，浑身上下刷上油，把头发也沾上油，然后用白布给包起来，还有个链儿，这链儿呢夹在两腿中间，然后把人脑瓜朝下往那一戳，布身上都浸透了油，把那链儿一点，就好像那大蜡似的。往往这种刑法烧到人的磕膝盖，或者烧的人的锣鼓，这个人就绝气身亡了。就因为韩金虎和马兰这两个小子罪大恶极，把人们恨得不知怎么收拾好了，所以才出这个主意点天灯。落到徐芳手里啊，这俩小子更倒霉了。小矬子命人把他们俩衣服扒掉，刷完了油，用白布包上，然后又搁在油缸里泡了半天，命人抬到空房在那等着。为什么等呢？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，得祭奠英灵的时候才能使用。现在徐芳喘了口气儿，稳了稳身后的小棒槌，收拾收拾百宝囊，徐芳背手在院里溜了几圈。这个院子原来是帅府的一个仓库，如今帅府燕王千岁和田再彪众人占领了，这仓库这院闲着，就作为临时的牢房，把这俩坏蛋监押于此。徐芳没地方待呀，在院里头搬了把椅子，沏了壶水，往这一坐，等着圣旨，等着命令。咱们简短解说，斗转星移，天哪就要快亮的时候，在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徐芳觉着脑袋有点发沉，闭上眼睛昏昏沉沉打一盹睡。可了不得，就在他打盹这时候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：“着火啦！”这一嗓子把小矬子徐芳在梦中惊醒。徐芳一个鲤鱼打挺，嘣儿就站起来，揉了揉睡眼，抬头一看，哟，可坏！就见帅府那个方向火光冲天，浓烟四起，这人呐都乱成一锅粥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救火呀，快救火！人也喊，锣也响，火声风声就交织在一起。徐芳心里纳闷，不知道这个火是怎么起来的。有道是水火无情啊，那要着起来还了得吗？徐芳一点手，叫过两个头目来：“你们先在这看会儿，我到内院看看去。”好吧，有人在这看着韩金虎和马兰，徐芳一转身赶奔帅厅。等他来到这院一看呢，大伙都忙于救火， 燕王千岁陪着斗篷站在台阶上，田代彪指手画脚正指挥呢，人多好干活，现在得把火扑灭，再找失火的原因。徐芳这才看明白，帅府正面是五间大厅，东西各有五间厢房，这火是从东厢房着起来的。因为古代的建筑竟是木质的结构，沾火就着啊，晚上风还大，所以大伙都忙于集中于此，在这救火。田代彪一眼看着徐芳，徐芳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失火了，我到这看看。哎呀，用不着你，你赶紧回去，咱各有职守，你就负责看管这两个人，别的你甭管。是，遵令。徐芳那人多有经验，他一看这火着的是挺凶，但是不至于酿成大灾，一会儿就能扑灭。转身他往回走，不来到仓库这院还则罢了，等进了院，徐芳一抬头，呀，大吃了一惊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就见院里头横七竖八躺着十几个人，脑袋全搬了家了，鲜血染红了尘埃。再一看牢房的门开着呢，徐芳就预感着不好，三步两步进了屋子，把火扇子掏出来，啪打着火扇子一照，韩金虎、马兰是踪迹不见。徐芳把大腿一拍，耶，苦了我了，苦了我了，他娘的上了当了。徐芳马上就明白了，这放火是有人有目的放的，放火的目的就是把大伙给吸引住，转移注意力，然后抽空子来救韩金虎和马兰。甭问，放火的这个主一定是位武林高手，经验丰富，况且还不是一个人干的。徐芳急得直扑了脑袋，急忙禀明燕王和田代彪，众人一听全傻眼了。长茂用手指着徐芳的鼻子，哎呀，你这饭桶，终日打燕，叫燕把眼牵了。要说我们不懂还有情可原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你是让大伙这一冤一损，徐芳实在受不了，心里说话，我还活得了吗？我这么聪明，这么伶俐，怎么这个事儿把我给蒙住了呢？徐芳二话没说，抖身上房，在房上四外查看，仍然无有踪迹。燕王一看，咱们呢先沉住气，大伙光互相埋怨没有用，吩咐一声紧闭四门，清查户口，给我搜。天也亮了，火也就灭了，把太平府搜了个底儿朝上，也没找出蛛丝马迹，这两个人就没了。书中代言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谁把韩金虎和马兰救走的呢？开始的时候连这两个坏蛋也不清楚，他俩被油一弄，让白布包着，虽然说没咽这口气儿，心里还明白。就拿韩金虎来说吧，也暗中叫苦啊。韩金虎一想，难道说这就叫恶贯满盈？我净收拾别人了，如今轮到我的头上了，谁出这损主意要给点大蜡？我的娘哎，这滋味怎么挠啊？真不如抹脖子上吊，死个痛快。可他心里正在想的时候，来人把他们给救了。他就觉着好像叫人夹着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那是穿房越脊。 一直把他们救出太平府，钻进深山，来到一座古庙，叫三皇古庙。干这活的一共三个人，一个人背着韩金虎，一个人背着马兰，另外一个人断后。来到庙的切近，看看左右没人，轻击三掌，角门开了。这三个人把俩坏蛋夹到庙里头，等把韩金虎他们俩抖了出来，两个人身上一丝不挂呀，都给扒光了。有人找了两件袍子让他俩配上，马兰不行，到现在没还过来。韩金虎不愧是练武的出身，体格也挺棒，这小子强打精神，揉揉眼睛，他往屋一看，屋里头有十几个人，正座上坐着仨。在当中的这位是越看越眼熟，就见这位身材高过一丈，挺宽挺宽的肩膀，瘦的是皮包骨，两眼深陷，大三角眼，一部黄焦焦的胡须，头上九梁道巾，身披火红缎色的道袍，背后背着三门剑，手拿拂尘。韩金虎一看认出来了，正是当年的仇人火龙祖张天杰。在张天杰的一左一右坐着俩老道，相貌凶恶，他可没见过。韩金虎一想，我这是做梦，这是真的，恐怕不是做梦。那张天杰怎么能救我呢？我们是仇人呢，当年打的都红了眼睛，难道说这个老道从天而降？这是怎么个差呢？他是百思不解，干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张天杰打击手送佛号，无量天尊，哈哈哈哈，驸马受惊了，你可时任贫道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张道爷？不错，正是张天杰。驸马请坐吧。说着话，有人给搬了把椅子。在这时候，马兰蹬蹬腿翻了两个身，也缓过来了。有两个小道士给他灌了碗白水，马兰这才坐起来，低头一瞅，呀，没衣裳啊，赶紧把这破袍子掩紧了。一瞅韩金虎在那坐着呢，不明白这怎么回事。也有人给他搬了把椅子，坐到韩金虎的身边。马兰没有主心骨，一切都看韩金虎的。韩金虎就问道爷，难道这是做梦不成？哪里，外面天都快亮了，日头都要出来了，这怎么是做梦呢？贫道知道你们被燕王抓住了，这才深入虎穴把你等给救出来。父王，这救命之恩你准备怎样答报呢？韩金虎这才弄明白这是真事儿了，扑通就跪下了。道爷，我是说过去咱们是两国的仇敌，你保大元，我保大明，你保的是元顺帝，我保的是明太祖，咱们是对头的冤家，我认为这你不能救我呀。没想到道爷大发慈悲，深入虎穴救出我们两个人的性命。哎呀，救命之恩重如泰山，我就是当牛变马也难报万一。行，有驸马爷这句话，贫道就领情了。别着急啊， 住到我这儿，平平安安，就把朱棣累死他也找不着。退一步说，即使找着，他也是有来无回，自讨无趣，我一个都不能叫他们活着回去。你们二位在我这一待是高枕无忧，下去先烫个澡，换套衣服，回来吃点东西，贫道有话，咱们还要做个长谈。
是是是，多谢道爷。
两人下去洗澡，马兰借着这机会偷着问韩金虎，驸马，你说这老道安着什么心？
韩金虎说，我也不清楚，
不过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我看没什么好心眼儿。不过咱们在人家手心就得听之任之，听天由命了。
哎，马兰一听也只好如此了。
洗完澡换完衣服，二次到前屋，这回坐下比刚才精神多了，天也亮了，韩金虎才看明白，闹了半天这是一座大庙。透过窗户往外一看，古香古色，周围是密林环绕。
哎，这地方这个肃静，
再往远处看，青山叠翠，这庙是在山环里头，他心里头多少的得到点宽慰。等到屋里重新归坐，张天杰这才给指引，他一指身边这俩老道，驸马，这是我两个师弟，这个叫黄清风，这位叫黄青云，一个叫叶游子，一个叫叶行仙。要没有我两个师弟帮忙，我想救你们也不那么容易呀、
啊！啊，原来也是两位恩人，
无量天尊，
无量天尊，
驸马也不必客气。大家重新归座，张天杰把三角眼睛一转，驸马，大概你纳闷，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，我们是仇人呢、啊，为什么贫道还要救你们呢？
是啊，仙长，我真不明白这为什么。
哎，这也不奇怪，咱们光有果仇并无私恨，这句话对吧？
这太对了。
嗯，咱们私下谁也没把谁的孩子扔井去，谁也没坑过谁，谁也没害过谁，本无冤仇。可这次贫道救你，也是为国家大事。韩驸马，你是聪明人，你知道大元朝亡国了，能甘心吗？不能甘心。别看表面上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被朱元璋给消灭了，实则不然，我们的人还在，心还不死。如今四宝大将驼金龙正然重新组织人马，在为期不远就要五路进兵，再进中原，推倒大明，恢复元帝国呀。贫道，我奉旨意深入中原，告诉你，我来了一年多了，在这一年多我广泛接触八方的义士，如今我手下有五万多人，这些人有占山为王的，有落草为寇的，有保镖的英雄，也有你们的人，就等着大元朝的人一来，这些人八方响应，里应外合，消灭明帝国。可贫道我呢，毕竟是个汉民，也有点家乡观念，不忍的大江南北再遭涂炭，怎么办呢？贫道再三说服大王呼尔卡金、二王呼尔卡银，蒙两位王爷照准，准备和平解决。怎样和平解决？如今我拟定了五款， 念一念你听听，你要同意，请你们二位在上面签个字，画个押，这个草约就算达成协议，然后正式换文。如果换成正式的文约，就得执行照办呐。不知道你们二位的意思是怎么样？当然不知仙长，这个草约的内容是什么？一，大明帝国得承认我们大元帝国，相反的，大元帝国也承认大明帝国，两国的国君平等相待。第二，以黄河为界，黄河以北均属大元的领土，黄河以南划归大明管辖，以黄河为界，永结盟好。第三，双方互派使节，每一年要贸易互市互通往来。第四一款，为弥补两国之不足，大元帝国每年向大明帝国进贡牛羊马各一万匹，大明帝国每一年要向大元帝国进贡茶叶丝绸金银财宝各数千车。从今以后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永不发生战争。第五，此条约自换正式行文之后生效。你们二位看看这条约怎么样？要能同意，马上咱们就签字画押，我把你们放回南京，让皇上朱元璋派正式的使者来换取正文。如果你们二位不同意，咱们再另说另议。喂呀，韩金虎心里一琢磨，刚才我说的不假吧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，这元人这胃口可不小啊，一张嘴就以黄河为界，把我们国家这一半想给吞下去。他一想责任重大，那我哪做得了主啊？我又不是皇上，如果我签字画押，能饶得了我吗？韩金虎急得直扑了脑袋。这他一想啊，这个事情可太大了，我怎么有权能做得了主呢？哎呀呀呀，有心不答应，又怕人家张天杰一瞪眼，俩人活不了。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，韩金虎把汗擦了擦，县长，我看是不是这样，事关重大，我二人官小职位也做不了这个主，我们回到南京面见当今天子，把您的意思跟皇上说一说，必定多加美言，劝说皇上照准，那时候派专使再找先长正式订立条约，您看怎么样？不过您放心，您把我们俩救了，这个恩情我们俩是一定要报。您看，张天杰眼露凶光啊，嘿嘿，韩金虎，你甭在我面前变戏法，我为什么要救你们二位？还不是你们俩当权吗？名义上是朱元璋说话算，谁不知道韩马两党专权？这个事情妇孺皆知，岂能瞒得了贫道？要说你们全都一包揽下来是揽不住，起码能当一半的家。我不要求别的，草约是要签订的，只要你们二位签字画了押，我就放你们回去。如其不然，张天杰说到这儿一顿，就看黄清风这俩恶道站起来了，从背后拽出宝剑，在韩金虎和马兰的面前唰唰唰亮开宝剑了。 那是练剑吗？那是示威。吓得这俩人一缩脖子。好好，县长，既然您是这么看的，那这个草约我们就签字。至于它生效不生效，这我们可不敢做主。哎，只要你们签字画押就可以。说完了，把桌上的东西解下去，一份白绫子往上头一铺。韩金虎一看呢，五件条约上都写好了，一面是汉文，一面是蒙文，就等着签字画押呢。这两个人一横心，签了字画了押。张天杰还不相信，二位还请你们二位用血写几个字。这俩人磕破了中指，用自个儿的鲜血又把名字写上。张天杰这才把它卷起来，一式两份，另一份交给韩金虎，这个你拿回去交给朱元璋和马娘娘。你记住啊，在一个月之内，贫道在这儿，我要等你的答复。答复了还则罢了，不答复，嘿嘿，既然贫道我进得了太平府，我就进得了南京，我闹得了帅府，也就闹得了皇宫院。你叫朱元璋小心着，贫道我既然能大闹太平府，也就能闹得了南京。如果朱元璋胆敢跟贫道耍花活，我就要他项上的人头。